这个周末世界很不太平，川普又搞了件大事儿，美军对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发动了猛烈空袭。哈尔克岛是个什么地方呢？伊朗 90% 的原油出口都要从这里装船运走，说是伊朗的财政命脉也一点不为过。川普在社交媒体上说，这次行动彻底摧毁了岛上所有军事目标，但暂时没有动石油基础设施。他还撂下狠话，如果伊朗继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，那他就会袭击哈尔克岛的石油设施。这句话是警告，更是威胁。伊朗现在面对的选择是，要么低头，放开海峡，接受谈判，要么死扛，等着石油设施被炸。但不能排除伊朗可能会走第三条路，鱼死网破，瞄准攻击海湾国家的石油设施。沙特、阿联酋、科威特这些中东王爷们的原油基础设施，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完全够得着。需要注意的是，石油基础设施被摧毁和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，这两件事儿对油价的冲击完全不在一个量级。背后逻辑也很简单，海峡封锁是暂时的，一旦打通，原油还能运出来。但油田、炼油厂、储油设施被炸了，短期内根本没法修复。那种情况下，哪怕海峡通了，也没有油可运。若真是如此，油价恐怕会在100美元以上待很长时间。所以现在最紧张的其实不是美国，不是以色列，而是沙特这些海湾国家。他们的石油设施暴露在伊朗打击范围内，而且他们高度依赖美国的防空系统。经过这几天的观察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一个没有被彻底打垮的伊朗，依然可以随时拿捏霍尔木兹海峡，随时打击海湾国家的石油设施，和以色列继续死磕。但如果继续打，想要把伊朗彻底打垮，那就不是几轮空袭就能解决的事儿了。《华尔街日报》的报道说得很直白，这可能需要美军发动地面行动。所以川普现在最尴尬的地方在于，他在伊朗没有输，但他心心念念的胜利也并未到来。上图是霍尔木兹海峡最新的逐日通行量，依然没有起色，这是最真实的战报。而霍尔木兹海峡一掐，最先感受到疼的是亚洲这些能源进口国。周末，越南工贸部已经发布声明，呼吁企业尽量采用远程办公模式，减少员工通勤需求，从而降低燃油消耗。声明还建议企业优化物流安排，减少运输距离以及空车行驶。越南2025年的石油消费量约为2860万立方米，虽然有两座大型炼油厂，但整体能源需求仍然高度依赖进口燃油。现在中东局势一紧张，越南人已经开始排队加油了。当然，不只是越南，最近连缅甸都推出了汽车单双号限行制度，相当于每天砍掉了一半的私人出行。巴基斯坦要求学校停课两周，大学改成线上教学，企业里非必要岗位只需要 50% 的到岗，且每天工作四天。泰国暂停部分燃料出口，菲律宾要求政府办公室午休期间关闭电脑，固定冷气温度。这些国家为什么反应这么强烈？因为他们的能源储备相对不足，进口来源相对单一，一旦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封锁，国内经济立马就得停摆。而且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影响还不止于此。花旗最新报告指出，中东掌控全球 36% 的尿素、29% 氨的出口，海峡封锁正将化肥供应链推向断裂边缘。化肥成本占谷物生产可变成本逾 50%。巴西、印度种植季下月即将开启，这意味着全球粮食价格可能面临新一轮上涨。这是一场连锁反应，石油涨，运费涨，化肥涨，粮食涨，最后所有成本都会传导到每个人的头上。说完国际局势，再说说国内。这个周末，国内网络讨论最多的是315晚会，曝光的黑幕依旧让人触目惊心。今年的重头戏之一是双氧水漂白鸡爪。双氧水本身是一种安全的消毒剂，医生也经常用双氧水消毒皮肤，而且双氧水形态不稳定，一分解很容易就被分解为氧气和水，这是一种理论上非常安全的东西。但这次曝光问题不在于双氧水本身有多毒，而在于使用双氧水泡鸡爪这个行为背后意味着什么。先说一下双氧水在这里的作用，它是一种消毒漂白剂，医用双氧水浓度是 3%， 但这些泡鸡爪用的是工业级的双氧水，浓度高达 30%， 是医用浓度的10倍。工业级双氧水里面有很多杂质，比如铅、砷等重金属，以及各种工业用稳定剂。这些东西进入人体本身就有毒，但这还不是最大的问题。最大的问题是，为什么要用双氧水泡鸡爪呢？答案很简单，漂白增色，掩盖腐败。 双氧水有极强的漂白和杀菌能力，能让已经变质发黑滋生细菌的鸡爪泡完之后看起来洁白新鲜。但原来那些腐败细菌产生的耐热毒素，双氧水是漂不掉的，加热也消灭不了，吃进去就是食物中毒。这就是为什么法律一刀切规定禁止双氧水用于食品加工，而不是说允许使用食品级双氧水。因为允许的话，就没有工厂愿意买健康鸡爪了，所有人都去买腐烂鸡爪，泡完双氧水包装好卖出去，市场上的鸡爪全变成毒鸡爪，整个行业就完了。所以一刀切禁止反而是更有效的监管手段。禁止双氧水之后，逻辑就很清晰了，只要使用双氧水就是违法，违法使用双氧水的原材料一定有问题，因为正常健康鸡爪没必要这么搞。所以但凡用了双氧水的鸡爪，直接认定为毒凤爪，没有讨论空间。而这次曝光涉及的企业包括蜀福香、明阳食品、曾巧食品、金山制药、益丰电子、新材料等，投资者注意避坑。接下来今年315另一个重点曝光的是外泌体。外泌体是什么呢？它是干细胞在培养过程中分泌的生物活性物质，这几年在医美圈里非常火，被宣传为抗衰神器。但现实是，这东西在医学界作用机理还不清楚，临床试验数据不足，到目前为止中国没有任何一款外泌体产品获得药品上市批准。换句话说，那些花钱注射外泌体的人打进自己身体里的东西，连基本的安全性都没经过系统验证。315晚会曝光了几种典型操作模式。第一种，套证生产。某天津生物公司生产的外泌体产品，为了躲避监管，借用的是胶原蛋白的生产许可证，外泌体冒充胶原蛋白就这么流进了市场。第二种，夸大疗效。某公司负责人直接告诉记者，他们在用外泌体治疗癫痫、关节炎、糖尿病，没有产品信息，没有批准文号，没有生产资质，但一个疗程6万元。第三种，借台代打。因为没有医疗资质，这些公司找医疗机构合作，把35外泌体注射进患者体内，医疗机构成了掩护。而网络上充斥着消费者的投诉，曝光涉及企业包括浩林、天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、原创基因科技有限公司、杰波塞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。接下来还有个曝光点也值得关注，随着 AI 大模型成为新的信息入口，一种名为 GEO 的业务悄然兴起。 GEO 全称叫生成式引擎优化，是最近两年随着 AI 大模型普及而出现的新型营销手段，业内把这种手段称为给 AI 大模型投毒。为什么要给 AI 投毒呢？逻辑也很简单，现在很多人遇到问题不再去搜索引擎搜，而是直接问 AI。 那如果能让 AI 在回答里优先推荐你的产品，那就等于买到了最核心的流量入口。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？通过大量发布含有特定产品信息的软文，覆盖各大平台，让 AI 爬取训练数据或参考内容时反复接触到这些信息，从而在回答相关问题时倾向于推荐这些产品。315的记者做了一个很直观的测试，虚构了一款根本不存在的智能手环，生成了10几篇宣传软文发布到互联网上，然后去问 AI 智能健康手环的推荐。结果两个主流 AI 大模型把这款虚构的手环推荐给了用户，而且排名靠前。显然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。搜索引擎时代， SEO 已经让大量低质量内容充斥在搜索结果里，但至少大部分用户还有能力自己甄别，可以看多个来源，可以对比。但 AI 给出的是答案，不是链接列表，用户看到的是一个确定性的推荐，背后的逻辑是不透明的。如果 AI 的推荐能被商业利益左右，而用户无意间又把 AI 的回答当成权威答案，那这个信息污染的危害将比搜索引擎时代要严重的多。目前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还不清晰， AI 公司在努力提升模型的抗干扰能力，但和内容投放的速度相比，防御天然滞后，这是一场不对称的攻防战。而且需要关注的不只是这些黑产，某些正规大公司其实也在悄悄做同样的事情，只不过包装的更体面。最后我们把接下来几天要重点关注的事情梳理一下。第一个是中美在巴黎的谈判。经中美双方商定，中国副总理何立峰于3月14日至17日率团赴法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，这是中美第6轮经贸磋商，双方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，包括301关税、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、投资与市场准入等问题。在全球局势动荡的背景下，这次谈判本身就在释放信号， 但别指望能有什么重大突破，双方更多的是在试探底线，管控分歧，真正的博弈还在后面。第二，腾讯和阿里的财报。本周是港股财报季的重头戏，腾讯将在3月18日发布2025年 Q4 业绩报告，阿里将在3月19日发布2026财年三季度业绩。市场对这两份财报的期待很高。腾讯方面，彭博分析师预期 Q4 营收1942亿人民币，同比增长 13%， 调整后净利润651.2亿元，同比增长 18%。 更重要的是，腾讯2025年的 AI 资本开支规划将成为市场关注焦点，预计将突破1000亿元人民币。阿里方面，市场关注其 AI 相关产品收入能否继续保持三位数增长。上一季度，阿里 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七个季度实现三位数增长，云智能集团收入同比增长 18%。 在中美博弈、中东动荡的背景下，这两份财报不仅是业绩的检验，更是市场对中国科技巨头信心的检验。也就是说，全球对中国互联网资产的信心很大程度上会受这两份报告的影响。第三，本周是全球超级央行周，欧洲央行、英国央行、日本央行、美联储全部要公布利率决议，而中东冲突带来的油价压力直接传导到全球通胀的预期。各国央行在降息和抗通胀之间本来就纠结，现在油价这个变量再加进来，决策会更难。重点看两件事，日本央行是否继续加息，以及美联储的措辞变化。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将维持利率不变，但关键在于鲍威尔的表态。中东局势推升全球通胀预期，美联储在控通胀和稳增长之间的平衡将更加艰难。如果美联储释放偏鹰信号，美股可能继续承压，如果释放鸽派信号，全球股市或将受益。日本央行是另一个关注点，除了日本央行是否会继续加息，市场还关注高市下周访美时汇率和利率是否会成为日美会晤的重点。总之，石油关乎通胀，通胀关乎利率，而中东冲突的发酵让全球央行都更纠结了。显然，这个周末的信息密度很高，但把这几件事放在一起看，有一个共同的底色。世界正在进入一个系统性风险更加集中的阶段。中东的战火不是孤立的，它的影响通过能源价格、通胀、央行政策，正向全球每一个角落传导。